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大家问好。12月7号就是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的大雪节气了，这意味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也意味着天气从此更加寒冷，降雪的可能性的确在增大了。那与此同时呢，确确实实北京也迎来了今年冬天最冷的时候。从12月6号开始，北京地区呢便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风降温天气，其中7号、8号的气温达到了入冬的新低，白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最高呢都是-4摄氏度左右了，夜间在城区最低气温也降到了-10摄氏度。大风的肆虐之下呢，今冬的速冻模式已经开始了。那媒体呢也是在不断的提示人们要注意防寒保暖。那如果您近期有来北京的打算的话，也一定得带足御寒的衣服。虽说屋外天气寒冷，但是屋内呢却是暖意浓浓。面对着大风降温天气，北京市的供热部门开启了尖峰锅炉。那什么叫做尖峰锅炉呢？它是指在气温很低，对供热能源需求达到尖峰时所使用的备用锅炉。好，下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几家热力厂，来看看今年一共启动了多少尖峰锅炉。
下午3点20分，记者来到东城区杨家园锅炉房，看到这里的几台锅炉全部在工作状态。
进入冬季采暖以来，我们维修人员对小区居民上门进行巡检，以便第一时间发现住户的温度不达标，及时进行调节维修。这几天随着室外温度的降低，我们把锅炉房的温度升高，保证居民室内温度达到北京市标准。我们在降温期间加强巡检力度，居民住户可以随时拨打报修电话，我们的维修人员将及时上门维修调节。
负责人介绍，热力集团和供热厂每天都要提前预判未来72小时可能发生的天气变化，制定应对方案。记者跟随巡检人员来到东城区杨家园西里一户居民家中，
来电话，说这师傅2天给修好了，
是吧？有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
经过测试，这户居民家的温度是18.8度，达到了本市供热要求。记者从北京市供热集团了解到，市热力集团共有双榆树、方庄、左家庄和西马4座尖峰供热厂，共计18台尖峰锅炉，肩负着寒冷天气里向市政供热管网补充热源的作用。
本市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有可能达到6、7级。那么，对于降温的情况来看呢，那么受冷空气的影响，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是-4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温度能够达到-10度。
根据历史记载，近10年来，12月上旬北京出现的极端气温是-10度，发生在2008年12月5号。所以这次的强降温很有可能逼平或突破近10年同期极端气温值。
说起供暖来，下面呢要走进北京怀柔几户农村家庭。常年以来，天冷了，农民烧煤取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么从去年开始呢，北京怀柔区开始进行了农村的煤改清洁能源，取暖改为用电或者用天然气等等。改造完成了之后，村庄每年可以减少用煤大约是12.4万吨。现在村民们甚至可以用手机微信扫码来关注自家的供暖设备运行情况，还可以远程来操纵开关机，调整取暖模式。好，我们就一块儿走进几个家庭。
我记者来到怀柔区北房镇大罗山村，阴冷的天气令人感到阵阵寒意。走入村民张丽茹的家，十几盆不同颜色的蟹爪莲花开正盛。院子一角的小房子里，一台空气源热泵正在工作，使得屋子里的温度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节。一个取暖剂可以做到比以往烧煤还省钱。
原来每天早上5点来砖铁来打开炉子，2小时捅开一回，推煤、添煤、推那炉灰得往外倒过去，脏着呢。
现在呢？
现在按电烟补水就行了，没别的事儿。
除了13个位于规划拆迁区域的村子，怀柔区平原地区村子的煤改清洁能源工作已经完成。区农委副主任王月友告诉记者，
我们一共实现了157个村清洁取暖，每年大约减少村庄取暖用煤12.4万吨，减少向大气排放粉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的污染3000多吨。从环保角度叫立国，从农民角度来讲叫干净省事，不费钱。
大家的房屋的结构，
在怀柔区北房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了清洁取暖运行监控服务平台的情况。
这个平台能够对农户家的取暖的设备实时的进行监测，像缺氟啦、温度上不来啦、缺水啦那种异常，平台能够报警预警。咱们市的统一要求就是不能超过4个小时解决问题，现在能覆盖50000户，他们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来控制自家的设备，比如说开关机啊、调整温度这些。
市农业农村局村镇建设处副处长李文超说，除了纳入拆迁的部分村庄之外，全市平原地区基本实现了无煤化，
110万户实现了无煤化，减少燃煤散烧330万吨左右一个取暖机。2019年重点围绕延庆区冬奥会周边村庄以及世园会周边村庄开展山区的煤改电工作，其他深山区待条件成熟之后有序推进。
寒冷的天气中骑自行车可是对人的考验，正因为如此呢，在寒冬来到的时候，许多学生家长在早晚接送孩子的时候呢，都是开私家车。为了更好地保证中小学校周边的交通秩序，北京市教委在12月5号发布了中小学校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实行错峰上下学，以此来减轻接送高峰的时候呢，给校园周边带来的交通压力。好，来听报道。
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实行错峰上下学，有条件的学校要根据本校实际，结合下午3点半课后活动安排，实行错峰上下学制度，安排学生分学段分班级错峰上下学，分散化解学生集中入校离校压力，减轻上下学高峰期间家长接送学生造成的交通拥堵状况。对于学校门前及周边交通秩序的整治，方案要求落实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出入口两侧50米范围内不得施化道路停车泊位措施，建立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段交警或协管员执勤制度，加大对上下学高峰时段学校门前及校园周边的维护管理力度，进一步突出对平峰时段学校门前及校园周边各类交通违法的执法处罚力度，重点治理车辆乱停乱放，最大限度净化周边交通环境。
好，下面的话题呢，还是和交通有关，但是却有些沉重了。今年的11月，中国两家最大的共享单车企业摩拜和 OFO 小黄车被媒体爆出挪用了60亿人民币的押金来填补资金空缺。押金是指用户在准备骑共享单车的时候呢，要先给公司交自行车的押金，但是按照监管的规定，押金是不可以被挪用的，因为一旦客户想退押金了，要随时退回。用用户的押金来填补资金缺口的消息被爆出之后呢，摩拜和 OFO 都没有直接回应是否挪用了，但是他们的经营前景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相比起摩拜，许多的小黄车用户会发现，即便是在小黄车一再促销的消息之下，打开了百度输入 OFO， 很多时候弹出的却是 OFO 怎么退押金，余额怎么退。可以说中国的共享单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回忆起1-2年前，共享单车 OFO、摩拜都是资本的香饽饽，从来不愁钱。在两家公司的摩拳擦掌，一场场关于融资、补贴营销和圈地投放的竞赛就此拉开。那么从疯狂的烧钱到现在的被爆出用押金填补资金缺口，甚至退押金越来越难，盈利模式被高度质疑的这样一个转换呢，仅仅是1-2年之间，这也不由得使人十分的唏嘘感叹，光明坦途怎么如今走成了羊肠小道。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当资本进入之后，本来纯净的共享单车领域失去了原本的价值取向，成为了一个资本博弈的游戏。在资本的拥趸之下，一个个共享单车都走向了疯狂的融资造车，又投放再融资再造车再投放的这样一个粗放式的循环。 近日，不断的有北京网友在微博以及朋友圈中发布一些人行道甚至绿化带有大批的共享单车垃圾扔放，一些地下隧道里呢也摆放了大量的共享单车。由于人行道被绽放了，只好人和机动车道混走在了一起。如何治理共享单车遗留的垃圾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根据市民刘先生提供的线索，记者找到了这条路。这条路位于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交界处永定河西堤路的西侧，是一条新修道路。在道路两侧的人行便道上，杂乱地停放了数百辆共享单车，单车上都已经落满了尘土，很多单车因为缺少车座或车锁无法使用。
从去年开始，就是从少量的，现在已经有了有二三百辆车了，没人管，乱扔乱放，看起来挺让人心疼的。
一个是乱，第二是也是浪费资源了。
成片的共享单车几乎占用了整个人行便道，行人不得不在机动车道行走。
本来应该在这人行道上走，这应该走人的地方，结果现在全追上车了。
他不能走人行横道，他这边车还要特别多，那你肯定他不安全呗。
记者注意到，这条路上有一家木材厂，在木材厂门前的人行便道上堆放了大量木材，占用公共空间的同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此外，道路两旁的绿化带长满了杂草，还有建筑垃圾堆放在路边无人清扫。
经常晚上从这儿遛弯走，这个路呢修了得有，在我记忆里边应该有两年多了吧。你看这路修得不错，从这儿一走呢，两边杂草丛生，看着不舒服，而且垃圾啊一刮风呢，这刮的哪儿都是。
一是投资企业，一是监管部门，得加强这个的管理，还老百姓一个安全可行的这么一块道路。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想必生活在海外的朋友也注意到了，近年来呢，海外就医、海外医疗成为了一个热门词儿，确实有不少国人远赴海外呢去治病。然而这其中真真假假，良莠不齐。12月6号，中国公安部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表示，经警方侦查查明，一个横跨全国30个省区市、涉案近10亿元的海外医疗诈骗案浮出了水面。而案情是怎样的呢？在一个美容院老板的诱骗之下，一个小企业主王女士曾经三年间四次前往美国、泰国进行所谓的海外医疗。她花费了近600万人民币购买了癌盾等等号称是可以提高免疫力、预防癌症的产品。直到她在海外学习的女儿回国之后，才发现这可能是个骗局，陪伴母亲在今年的5月份左右前往公安机关报案。立案侦查之后呢，一条跨越全国30个省区市的诈骗大案由此揭开了。好，我们来听报道。
成功打掉了一个以海外医疗名义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这起以大连斯兰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首的犯罪团伙涉嫌通过美容院寻找高收入高消费受害人，再以免费豪华旅游名义诱骗受害人到海外，进而通过海外医院体检虚假解读体检报告，谎称受害人系癌症高风险人员等，诱骗受害人赴海外治疗，购买昂贵药品，进而实施诈骗，涉案金额近10亿元。4月24号，在公安部统一指挥部署下，辽宁、江苏、广东、黑龙江、吉林、北京、浙江等地公安机关统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至此，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2名，扣押涉案电脑156台，手机300余部，冻结银行卡500多张及资金7000余万元，查封假药仓库3个，扣押假药3000余箱，彻底摧毁了该犯罪集团。
据了解，近年来此类诱骗我国公民赴境外检查身体、治疗疾病，进而实施诈骗的案件多发。犯罪团伙采取公司化模式运作，精心编制诈骗陷阱，严重损害广大公民合法权益。
经检测，所谓癌盾的主要成分为番茄红素和青花素。为规避监管，该公司通过国内生产、出口美国后再进口， 将艾顿灌装入自行设计的外包装盒内，贴上美国原装进口标签。艾顿分为一号、三号、五号和九号等型号，分别以人民币9.8万元至39.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受害人进行所谓的治疗，而实际价值仅为几百元人民币。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制造业中最需要的便是那些富有工匠精神的熟练技术工人。工匠是指有工艺专长的匠人，而工匠精神呢，则是指工匠不光要有高超的技艺、精湛的技能，还要有一份严谨、细致、专注和责任心，以及对于自己事业的全力投入。在中国，在制造业，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生产线，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无数的工匠呢，为这个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无数的工匠为实现中国梦的付。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常年以来，这些高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无数的工匠呢，在工厂车间生产线里默默无闻，把自己的精巧技艺奉献给世界。近年来，他们的工作也开始被社会国人广泛的关注。下面我们就要走进一位北京工匠，他是一名80后小伙子，他来自北京现代汽车。他把自己对于事业的全力投入和精益求精融进了手下的每一辆汽车当中。好，来听他的故事。
这块呢是咱们那个总装车间，现在您在这是第二工厂，现在北京现在有5个工厂。这
说话的人叫王志伟，是一名标准的80后。自从16年前他加入到北京现代以来，他就像一辆奔腾着的汽车，一路向前，从未停歇。从一名生产线上的装配工人，到青年岗位能手，到高级技师，到北汽集团首席技师，再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志伟在工作中不断地挑战自我，创新创造。我们可以感觉到他深爱着自己的职业，在向旁人说到自己的工作车间时，总是难以掩盖自己的兴奋劲儿。
其实整个工厂来的时候，要从冲压来的时候，那些都是一卷卷的铁板，从总装出去之后就是一整辆车了。最快的时候我们是一年出了38万辆车，
平均到一辆车多长时间能做完？
就是52秒。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有点摸不着头脑，王志伟怎么了？那么大的汽车厂干嘛非要说他呢？哎，您别急，听我慢慢说。王志伟可着实地干了不少事儿，他不仅是本职工作做得好，更是节节创新，做了很多人想都没想过的事情。就在今年，他又有一项新发明诞生了。
像今年2018年那块呢，我们一个重要的立项就是砂石油加注，减少废气量。废气的这些油呢，其实也全都是好油。如果要再想办法呢，每个废弃的油桶里边的油再给它多抽出来，就是减少浪费，二来一个也能多再生产几辆车。那因为咱们都知道，如果这个桶里边有液体的时候抽不出来的，拿这油桶倾斜，斜一点。我们做的这个呢，就是一套这个自动的这种倾斜的检疫装置，就是说到你这个油桶从这个满油的情况下，使到还剩40公斤的时候，在咱们这个平衡力的作用下，
自然
就自动就倾斜一个这个角度。
其实对于现在的王志伟来说，在工作中创新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从他工作到现在，据单位不完全统计，王志伟解决的生产技术难题有120多项，获得优秀创新成果27项，实用新型专利11项，完成生产改善项目300多项。他带领着工作室的成员，在公司的两头一提项目中改善措施高达160多项，节约金额约740万元。不过王志伟非常谦虚，他觉得在公司里很多人都和他一样。
像我们这个工厂，其他的一些这个专业呀，或者部门啊，还有我们很多的这种大工匠，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些改善和这个做。其实我也就是这里边的就是那一个。
其实王志伟现在创造的业绩斐然，但是万事开头难呢。就在他刚成为技师的时候，第一次的成功让他记忆深刻。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在2009年参加我们公司技师竞聘的时候，第一款那个悦动车的一个前大灯、保险杠还有机盖的一个间隙断差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项目。断差的意思就是你两个件儿之间的这个高低，完了对不合格的项目检查之后给提出改善意见，之后呢完成我们的项目报告。整个的这个过程历时用了将近2到3个月，这个论文嘛，最后也成为我们公司每次技师这个晋升啊考评那时候论文的范本。
发明创造并不是科学家专家的专利，平凡岗位上的普通职工更是创新主体。一线工作没有那么高大上，但也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佳绩。王志伟说，由于技术的专利性，国外技术人员不会把所有的高精技术的制作原理讲出来，需要大家靠自己的技术逆向研究。虽然很难很艰苦，但他们还是努力坚持。
牵扯到这个核心技术这方面的，能了解的要很少，因为
是啊，人家不一定会愿意让咱们了解，
对，
所以我们就得自己反向研究。
特别是那次做我们整个这个车门，咱们这车门都是分装的嘛，就是在别的分装成一个模块，我们要对这个模块进行这个内部的电路和功能检测，避免说车门装完了之后到你这个整车连上之后出现问题，再影响后续的执行率。我们就是想做一个这个东西。当时也是韩国支援，他带了一个，最后他们这个走的时候带走了。后来针对这个东西呢，将近2个月吧，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来去分析的，分析回路完了之后再按照他这个就一个照片过来，我们要给他做出来。
自主设计车门电检设备项目、新员工基础培训平台、前门升降器电动检测器改进、车门分装台改善项目、断丝锥取出器、路式跑道吸钉器等等等等，每一处看似很小很小的革新都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收益。就拿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节油设备来说吧，每年就可以节约50万元的成本。
就是那个油桶整体的呢放这上的，完了这个测算好有一个气缸，等那油液一点点使到少的时候，这个拉力和这个重力平衡，打破这个平衡点的时候，自动它就倾斜了。
就它给拉起来了。
拉起完之后呢，整个这个测试呢，它这个页面呢就会整个的倾集中到这个油液口这个位置。
这真巧。哦，明白，就是我给你一直给力，给够了之后，自然就会被拎起来了。
对。
2016年，王志伟创新工作室成为了北京市双重点创新工作室、北京市总工会创新工作室、北京市人社局工作室。王志伟也成为了北汽集团的首席技师、北京现代高级技师。在王志伟创新工作室等一批创新工作室的带动下，在北汽集团的重视与扶持下，北京现代技师和高级工人才比例已经达到了 40%， 基本和德国奔驰工厂的高技能人才比例水平持平。王志伟在成为高级技师之后还很重视人才的培养，而在选择人才时他更注重个人兴趣。王志伟说，只有喜欢这个工作才会把这个工作做到更好。令他感到自豪与欣慰的是，徒弟的成绩也很斐然，因为他真心希望徒弟们能够超过自己。
现在带徒弟嘛，就是也有一些遗憾。这些徒弟嘛，北京市的第一也没拿过，全国第一也没拿过。可是呢，北京市的前十名和全国的前十名都有过。最好的一次是2017年，代表北京市参加那个振兴杯，获得一个全国第十。那次是团中央的一次一令竞赛。任何成绩的取得呢，只要进步一点点，我也很欣慰，也很高兴。
对于把时间都放在工作上的王志伟来说，他很难再抽出时间来好好照顾家人。和不回家的爸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在现代工厂随时都能够找到的王哥。还记得有一天夜里，家里突然停电，娘俩没有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坐在床上等。那天，王志伟在单位解决一台问题车，直到晚上9点多才下班。一进家门，儿子就哭着对他说，爸爸，你怎么才回来？咱家停电了，我好害怕。王志伟感觉在面对家人的时候心存愧疚，但每每单位有事，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而对于他现在做出的成绩，王志伟没有满足，他希望自己能做到更好，能成为攀上顶峰的男人。
知识和能力这方面我还得要提，北京现代公司对我的这个认可度很高，可是呢也给我无形中给我了很大的压力。我作为一线的技术工人，这方面我走多高，以后我们的这个队伍和这个能力就能走多高，所以说我们也在往前，在这个攀爬嘛，这个方面山肯定是有顶，可是现在我看不见顶，还得去得努力。
一路走来，王志伟一直在创变学习，每一次决策的变化都能给他带来更多的成长。正如他所说，很多时候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一点一滴地去摸索。这个过程很熬人，但成长是飞速的。 王志伟是一个什么都希望整明白的人，也正是这股较真劲儿，让他朝着目标不断的前行。记住这位大工匠王志伟。
有一种记忆是不朽的传说，有一种精神是民族的魂魄。
好，以上就是今天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